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到三十七节。第二十五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掳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圣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宣讲主道，爱慕各界，是这个讲题。我们很欢喜有我们所敬爱的陈芳师母来到正道，由朱明章弟兄来到传译。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主，今天早上，在这里的服事有志超弟兄一起配搭。
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有志超弟兄同我们一起配搭。
45年前，我和陈芳牧师在这里举行婚礼的时候，是志超弟兄年轻力壮，帮了我们很多忙啊。
当我们在45年前同陈芳牧师结婚的时候，志超弟兄系我哋帮咗好多嘅忙。
当然，今天他还是比我们年轻。
当然，今日佢都比我哋系年轻嘅。
我们谢谢爱加冕小组，你们用了很多时间来练习这首诗歌，预备弟兄姐妹的心来领受今天神的话语。
亦都多谢爱加冕嘅小组带领今日嘅诗歌，亦都去预备我哋嘅心去预备。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同心祈祷。
天父，我们再次满心感谢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让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主啊，愿你自己再次对我们的心说话，让你预备我们的心，让讲的听的都同得建立。我们感谢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
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拼命争取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权利。
第一种人就是拼命地争取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权利。
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什么事都敢做，什么话都敢说。
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什么事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
第二种人是坚决守住自己合情、合理、合法的权利。
而第二种人就是坚决坚守自己的合情、合理、合法的权利。
他们的人生哲学是：我不侵犯别人，别人也不准侵犯我。
他们的人生哲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我不占别人的便宜，别人也休想占我的便宜。
我不会占人的便宜，但也都不要想占我的便宜。
第三种人是甘心放弃自己合情、合理、合法的权利。
而第三种人就是甘愿放弃自己合情、合理、合法的权利。
在他们的眼中，不是只有自己，他们愿意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
他们在眼中是不只是有自己，而是愿意在人需要时候看见自己的责任。
他们知道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物质 和利益的得失，因为他们知道人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管理权，没有拥有权。
他们也都知道他们在生命上的价值不是在于物质和利益的得失，因为他们知道在世上他们是有管理权，但是没有拥有权。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记载主耶稣讲了一个路旁暴力伤人的事件。
路加福音十章廿五到三十七节就描述了主耶稣讲了一个路边暴力事件的事件。
今天早上就让我们从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来思考，在现代的社会里，有人就因为付出爱反而被人控诉和伤害，因此冷漠变成了现代人一种合理和明智的选择。
今天早上我们就从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来思考，我们现代社会之中就有人因为付出了爱而是被人控诉和受到伤害，因此我们变成冷漠就变成了现代人的一种合理和明智的选择。
那么试问基督徒要如何从信仰的角度来重新将爱来定位呢？
那试问基督徒又怎样在信仰的角度来重新将爱定位呢？
今天早上我们的讲题爱无国界，我要从三方面和大家思想这段经文。第一，爱岂是一套空泛的谈论？第二，爱岂能叫人只视而不见？第三，爱岂可只是被动的等待？
在今天早上分享的题目爱无国界当中，我会用三种的方式 去传讲。第一种就是爱岂是一种空泛的谈论，而爱岂是叫人视而不见？第三就是爱岂可只有被动的等待呢？
我们先来思想第一个重点，爱岂是一套空泛的谈论。
第一个重点就是爱岂是一套空泛的谈论。
这段经文的开始提到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
在这个 经文开始的时候提到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
在新约时代的律法师是一个熟悉精通旧约摩西五经，而且擅长于解释律法的专业人士。
在新约时代，这个律法师是一个熟悉摩西和摩西五经，和并且擅长解释律法的专业人士。
他向主耶稣发问的第一道考题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他问耶稣第一条问题就是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对律法师这个别有用心的问题，主耶稣很有智慧的用一句话反过来问这位律法师：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
对于律法师问耶稣这个别有用心的问题，主耶稣就很用智慧的去反问他。律法师这样说：经上所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
这位律法师立刻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答案实际上是综合了旧约圣经里面两处的经文。
这个答案实际上是综合了旧约经文的两处。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出处是生命记六章五节，重点是要爱上帝。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是出自旧约生命记六章五节，是要爱上帝。
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出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重点是要爱人如己。
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是出自旧约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要爱人如己。
接着主耶稣就给这位律法师一个很正面的答案：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跟住主耶稣就给这个律法师一个很正面的答案，就是说你这样去做就得着永生。
也就是说，主耶稣要这个律法师将他所认识的信仰去实行出来，让他对上帝的爱和对别人的爱成为一种具体的行动。
即是说主耶稣就是将要律法师将他所听到所认识的去实践出来，让他对上帝的爱和对别人的爱都能够成为一种具体的行为。
可是这位律法师为了证明自己问得很有道理，于是他又问主，向主耶稣发出了第二道的考题：谁是我的邻舍？
于是这个律法师觉得他要证明自己觉得问得很有道理，他就问耶稣第二个问题，就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邻舍在原文不是指那些按照地理位置住在我们左邻右舍的人。
邻舍在原文是不是指我们按照地理位置是住在我们左邻右里的人，
而是指那些有需要的人。
而是讲一些有需要的人。
因此当这位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呢，其实他是在问究竟谁才配得到我的爱。
而当这位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其实他问究竟谁才配得我的爱呢，
其实他是在问到底谁才值得让我付出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帮助他。
其实律法师这样问谁才值得我去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帮助呢，
其实他是在问谁是那些我需要帮助的人，可不可以定一个范围呢。
其实他在问谁是我需要帮助的人，可不可以界定一个范围呢。
针对律法师发出的这两个问题，主耶稣要每一个跟从他的人领悟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
针对律法师提出这两个问题，主耶稣在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当中要领悟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
原来人和上帝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不能分隔开来，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重与横的两个层面。
原来人与上帝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不能够分割出来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重和横两个层面。
怎么样得到永生，这是我和上帝的关系。谁是我的邻舍，这是我和别人的关系。
怎样才得到永生，是我与上帝的关系，谁是我的邻舍，是与别人的关系。
对很多人来说，今天处在高压的生活中，我们要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已经够难了，还谈什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对于很多人来说，现今我们 在一个生活很压迫的生活当中，要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已经是很难了，还要说怎样去爱邻舍如同自己呢。
俗语常常说患难见真情，但是在生活中患难是真情的事件却天天在上演。请问报章和媒体不是常常在报道这一类的事件吗？
俗语说患难见真情，但在现实生活中患难失真情，这件事件日日都在上演。那请问报章和媒体是否经常报道这类的事件呢？
好多年前有一个战地记者在萨拉耶夫，萨拉耶夫就是南斯拉夫中部的一个城市， 他在那边负责报道这个内战冲突的新闻。
在很多年前有一个战地的记者在萨拉耶夫这个南斯拉夫其中一个城市里面是负责内战的报道。
有一天这位记者他看到一个被狙击手射杀的小女孩，小女孩的后脑已经被炸弹炸开了。
有一天这位记者就看到一个狙击手是射杀了一个小女孩，而这个小女孩的后脑都被炸开了。
这个记者立刻扔下他手中的笔和纸，停止采访，冲到那个抱着小女孩的男人身边，他把他们两个人推进自己的车子，然后飞快地赶到医院去。
咁呢个记者就即刻放低咗佢手上嘅笔同埋纸，就停止采访，而系冲到去呢个抱住呢个小女孩嘅男人当中，然后将佢两个推放入喺自己嘅车度，然后飞咁快去赶去医院。
在途中，那个人抱着血流不止的孩子，很紧张地说：朋友，请开快一点，我的孩子还活着。
咁喺途中，呢个抱住呢个流血不止嘅小女孩嘅男人就咁紧张咁讲：朋友，你开快啲车啦，我嘅孩子仲有生命噶。
过了一阵子，这个男人又哀求说：朋友，开快一点，我的孩子还有呼吸啊。
过了一阵，这个朋友也都是哀求地说：朋友，你再开快一点，我的女孩还有呼吸。
再过一会儿，他又说：朋友，请快一点，我的孩子的身体还是暖和的。
再过了一阵，这个人又跟他说：朋友，请你再开快一点，我的孩子还是温暖的。
接着他说：快一点啊，孩子的身体变冷了。
跟住佢咁讲，再开快一啲啦！我个孩子已经转为冰冷啦。
最后，当他们抵达医院的时候，小女孩已经死了。
当佢哋到达医院嘅时候，呢个小女孩已经死咗啦。
过后，这两个男人在洗手间里清洗他们手上和身上的血迹。
过后，呢两个男人就喺洗手间去清洗佢哋身上嘅血迹嘅时候，
刚才抱着小女孩的那个男人就对这个记者说。
刚才抱住手小女孩的男人就跟个记者咁讲：
现在最困难的是，就是我必须要回去告诉孩子的父亲，孩子死了，相信他的心一定会碎掉的。
咁呢个现在系我觉得最困难嘅时候，就系点样去同佢呢个小女孩嘅父亲咁样讲，呢个孩子已经死咗啦，因为佢相信佢一定系非常之伤心。
记者很惊讶地看着这个满脸哀伤的男人，然后对他说：我还以为他是你的孩子。
咁记者就好惊讶咁问呢位当时嘅男人，哀伤嘅男人咁讲，然后对佢讲：我仲以为你系呢个小女孩嘅父亲添。
这个男人看着这个记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难道他不都是你和我的孩子吗？
这个男人就对住咁记者咁讲，佢就讲咗句话：唔通呢个亦都唔系你同我嘅孩子吗？
的确，面对这个苦难和失落的世界，基督徒责无旁贷。
的确，面对这个苦难和失落的世界，基督徒是责无旁贷。
弟兄姐妹，请问你同意吗？只要我们都能有所回应，这个世界就截然不同了。
弟兄姐妹，你同意吗？只要你和我都能够可以有这个回应，这个世界就完全不同。
有句话这么说，在面对别人的需要和困难时，把你的心给别人，而不只是给别人你的意见，因为爱从来不是一套空泛的谈论。
有句话这么说，在面对别人的时候，需要困难的时候，你将你的心给别人，而不是只是给别人一些意见，因为爱从来都不是一种空泛的谈论。
今天我们思想了信息的第一方面，爱其实是一套空泛的谈论。接着我们要思想第二个重点，爱岂能叫人只视而不见。
第二个部分就是爱岂能叫人视而不见呢？
请留意，在这段经文里，主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律法师发出的第二道问题，谁是我的邻舍？主耶稣反而讲了一个比喻。
请留意，在这个经文里面，主耶稣并没有直接去回答这个律法师发出的第二个问题，而是谁是我的邻舍，他反而问了反而讲了个比喻。
主耶稣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耶路撒冷的位置是在高山上，而耶利哥却是在山谷下，这条需要走17英里的路，常常有强盗在那里。
耶路撒冷是位于高山上面，而耶利哥就在山下面，这条路的 旅程是属于17英里，而经常都有强盗是躲在那里。
这些强盗就会袭击那些手无寸铁的过路人，
而那些强盗就会袭击那些过路的手无寸铁的人。
比喻中的这个人就是在这条路上被抢劫，被打个半死，然后又被丢在路旁的。
而比喻中这个人就在这条路上被强盗被抢劫，又被打到半死。
在这条危机四伏的路上，曾经出现了两次可以让这个受害者得到援助的机会。
在这个这条路道上面呢，又出现了两次的机会，是让这个受害者得到援助。
首先发现这个受害者的是一个祭司，之后又有一个利未人也经过那里。
首先发现这个受害者的第一位是祭司，然后利未人也都经过那里。
圣经很清楚的记载，他们两个人有同样的反应，就是看见就从那边过去了。
圣经是同样描述这两个人有相同的反应，就是看见了就从那边过去了。
然而对这种不合情理的反应，也许祭司和利未人他可以有充足的理由来为他们这种视而不见冷漠的态度来做出解释。
然而对这种不合理当时的反应，或者祭司和利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去为他们所看不到和冷漠的态度作出辩护和解释。
第一，这恐怕是强盗设下的一个陷阱，假装成受伤的人，然后就利用机会让那些、利用机会来抢劫那些来帮助他的人。
这个恐怕是强盗设下一个圈套，去假装受伤，假装成受伤的人，然后利用机会去抢劫前来帮助受伤的人。
第二，万一他们触碰到的是一具尸体的话，按照旧约律法的规定呢，他们就属于不洁净的人了。
那万一他们触碰到这个是一具尸体，而按照摩西当时的律法那规定，他们是属于不洁净的人，
不但不能主持宗教礼仪，他们还用7天的时间来接近自己，这样的麻烦真的谁都不想惹上的。
这样不单止是不能够主持宗教的礼仪，而且还要用7日来洁净自己，这样谁都不想惹上这些麻烦。
第三，如果这个人只是受了重伤却没有死去， 那么真的要帮助他的话，肯定要浪费不少的时间，这样呢肯定就会影响他们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和行程。
如果这个人只是受了重伤而又没死去的话，那真的要帮助他的话，就要花了很多的时间，而且也都会很影响到他事先安排的工作和行程。
弟兄姐妹，先后出现在犯罪现场的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是很敬虔又很注重道德礼仪的人。
弟兄姐妹，在先后出现在犯罪现场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是很敬虔而且也都注重礼仪的人。
事实上他们都是在那个路人被袭击之后才偶然经过那里的。
而事实上他们都是在那个路人被袭击之后偶然经过那里。
当他们看见这个无助受害者的时候，他们既没有继续的殴打他，他们也没有趁火打劫偷走那个人身上剩余的财物。
当他两个见到这个无助的受害者的时候，他也都没有继续去殴打他，他也都没有继续趁火的打劫，他也都没有在身上拿了他剩余的财物。
所以他们似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们只是视而不见。面对眼前的这个情况，他们只是选择什么都不去做。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都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他们只是觉得我当看不到。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只是选择不去做。
接着万万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个比喻中出场的第三个人竟然是一个世世代代被犹太人所轻看的撒玛利亚人。
意想不到的是，在比喻当中出现了第三个人，竟然是一个世世代代被犹太人轻看的撒玛利亚人。
在公元前722年，当亚述征服了北方的以色列国，那些剩下的犹太人就被逼要和亚述人还有从外地移民来的其他种族通婚。
咁喺当时公元前722年嘅时候，当以色列国征服咗俾犹太亚述国征服嘅时候，喺剩下来嘅犹太人呢就被逼系同当地嘅亚述同埋移民到嚟嘅人系通婚。
于是他们生下的下一代和后裔就被称为撒玛利亚人。
于是佢哋生出嘅下一代就被称为撒玛利亚人。
在犹太人的眼中，撒玛利亚人的血统是不纯正的，是混血的，是离弃耶和华信仰的人，因此拒绝和他们有任何的来往。
在犹太人的眼中，撒玛利亚人的血统是不纯正，是这个混血的，是离弃耶和华信仰的人，因此他是拒绝和他们任何的交往。
请留意，当祭司和利未人看见这位躺在路旁奄奄一息的受害者，他们就绕道而去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地描述，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请留意，当祭司和利未人看见这个躺在路旁的一位奄奄一息的 受害者的时候，他们都是绕道而去，而圣经很清楚地描述，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到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动了慈心，原文是形容一个人的肠啊，在蠕动或催促着他，使他控制不了他对这个无助的陌生人的怜悯和同情。
动了慈心，在原文是形容一个人的肠在蠕动或者是催促，让他是可以对这个陌生人产生怜悯和同情。
因此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不是暗中逃跑，也不是掉头就走，而是向前走过去，要帮助这个受伤的人。
因此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所做的不是静静地离开，也都不是掉头地走，而 是走过去帮助这个受伤的人。
主耶稣用了非常生动和细腻的字眼来描述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一切。
而主耶稣就用了非常细腻和生动的字眼来描述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一切。
这个撒玛利亚人拿出他自己随身带着的药物，用酒来替这个受害者清洗伤口，又用膏油来帮他止痛。
而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拿出他随身携带的药物，用酒去替这个受伤者去洗伤口，又用膏油去帮他止痛，
并且很小心地替这个人包扎伤口，
并且很小心帮他包扎伤口。
由于这个受害者的身体太虚弱了，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毫不犹豫地就把他扶上自己骑的驴子，自己在一旁跟着步行。
由于这个受害者的身体太过虚弱，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毫不犹豫地将他扶在自己的路上，而自己是一旁在走。
接着他把这个受害者带到一个 客栈去疗伤，整晚很细心的照料他。
而且呢个撒玛利亚人都将呢个受害者带到客栈去疗伤，而且成晚都系照顾佢。
第二天，这个撒玛利亚人还拿钱交给客栈的主人，请他继续的帮他照顾这个受害者，而且保证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会还清所有额外的费用。
而第二日，这个撒玛利亚人还将钱交给客栈的主人，也都请客栈的主人帮他继续去照顾这个受害者，并且保证将回来的时候，将剩余的钱都会补上。
由此可见，这个撒玛利亚人对受害者所表达的爱心，不是在应付，也不是草草了事，而是非常周全的。
由此可见，这个撒玛利亚人对于这个受害者所表达的爱心，不是草草的应付，而是真的非常周全。
弟兄姐妹，事实上，这个撒玛利亚人也可以找到一大堆的理由来拦阻他自己采取这些爱心的行动。
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撒玛利亚人也都可以用不同一大堆的理由来阻拦他自己去采取这种爱心的行动。
第一，他可以想，一旦他在路上停留下来，他很可能就成为第二个受害者。
第一，如果他在路上停下来的时候，他可能成为下一个的受害者。
而且这个受害者是一个落难的犹太人，也是自己民族的世仇。试问这样一个藐视他的人，值得让他为对方付出吗？
而第二，这个受害者是一个落难的犹太人，他自己也都 是民族的世仇。试问这个这样藐视他的人，他这样对对方付出是对吗？
不但这样，在他为对方包扎伤口的时候，对方的血也可能沾染在自己的身上，到时他要怎么向别人解释呢？
而当帮这个伤者包扎伤口的时候，可能他血都会沾到自己身上，这样他怎样去跟别人解释呢？
还有，为了帮助受害者，他不但要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他还要中断自己的行程，何必自寻烦恼，带给自己这么多的不方便呢？
如果为了要照顾这个伤者，也都要付出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还要中断自己的行程和计划，这样是不是自寻烦恼呢？
然而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的不是一个和他的民族有世仇的人，而是一个受伤需要帮助的人。
然而这个撒玛利亚人所看到的不是一个跟他有民族有世仇的人，而是一个受伤需要帮助的人。
因此他不只是怜悯，他也行动了，他也介入了。
所以他不只是怜悯，他也都有行动，也都介入。
弟兄姐妹，比喻中的祭司和利未人还有撒玛利亚人，他们之间的分别不在于他们耳闻目睹了一些什么。
而弟兄姊妹，比喻中所提到的祭司和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之间分别不是在于他们看到和听到什么，
而是在他们耳闻目睹之后，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
而是他们看到听到之后有什么的行动。
对比喻中的这个受害者，祭司和利未人把他看成是一个应该避开的麻烦。
对于比喻中这个受害者，对于这个祭司和利未人来讲，他是一个应该避开的一个麻烦。
而撒玛利亚人却把这个受害者看成是一个需要帮助和关怀的人。
而撒玛利亚人就看到这个受害者是一个需要帮助和关怀的人。
弟兄姐妹，也许每一次当我们重温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都免不了会批评，甚至在心中轻看这两个冷酷无情、死守规条的祭司和利未人。
弟兄姊妹，当你每次去重温这个主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时候，我们都少不免都会批评，甚至在心中轻看这两个冷酷无情和死守规条的祭司和利未人。
为什么明明看见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却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放在优先，甚至把遵守礼仪和规条看得比帮助有需要的人来得更重要呢？
为什么明明看到一个被人打到半死的人，但是他 把自己的利益全部放在优先的地位，甚至遵守礼仪和教徒看得比帮助别人来得更加重要呢？
当时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因为侍奉的缘故，经常要往来耶路撒冷和耶利哥这两个地方，他们的侍奉是非常忙碌的，常常要争取时间去侍奉。
在当时祭司和利未人因为侍奉的缘故，他们经常都是来往这个耶路撒冷和耶利哥两个地方，
要做很多的准备，
也都要做很多的准备。
但问题是，他们把上帝的侍奉看成是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份专业的工作。
而问题就是他们两个都将上帝的侍奉看成一份工作，而是一份专业的工作。
结果他们的专业精神就让他们定出了一套这个待人处事的范围。
结果他们将这个专业精神就帮他们定出一个待人的处事的一个范围，
就是下班之后那些不在工作范围内的人和事一概都和自己无关。
就是放工之后他们就不将工作范围内的人和事一概和自己无关。
其实从祭司和利未人对受害者这种视而不见的反应中，让人感到的是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越侍奉上帝却对四周的人却变得越冷漠，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其实祭司和利未人对受害者这种视而不见的反应当中，让我们很感到的就是最不可思议，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在越是侍奉上帝反而对四周的人变得越加冷漠，完全是不合理的。
请问一个基督徒对侍奉有心，对身边的人却无心，是正常的吗？
请问一个基督徒对侍奉有心，但是对身边的人却无心，这个是正常的呢？
除非我们忘记了侍奉上帝的意义是讨上帝的喜悦，并且让别人也能领受到上帝的恩典。
除非我们忘记了他对侍奉上帝的意义是讨上帝的喜悦，并且是让人也都领受到上帝的恩典。
弟兄姐妹，的确在今天这个非常讲求效率的社会里，大家每一天都有自己需要完成的一些事情。
弟兄姐妹，的确我们今天在一个讲求这个效率和一个社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完成的一大堆事。
所以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自己的生活节奏和计划被别人干扰或者中断了。
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自己的生活的节奏和计划都被别人打断。
请问如果今天我们身边的亲友、公司里的同事或是邻居，他们对我们有一些突然而来的一些要求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对他们带给我们的这种干扰感到很厌烦呢？
请问如果我们今天身边的亲友、公司的同事和邻居对我们有一些突然其来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对他们所带给这种的干扰感到厌烦呢？
滕进辉牧师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滕进辉牧师曾经讲过这一句说话：
爱心带来许多的麻烦，打扰我们安逸清静的生活。我们面对的选择是爱的劳苦，还是自私的清闲？
爱心带来很多的麻烦，打扰我们去过清静的生活。我们面对的选择是爱的劳苦，抑或是自私的清闲呢？
社会学家莱丹和达利，他们曾经做了一个实验，要观察当一个人陷入危急的情况时，在场的人会有什么反应。
社会心理学家莱丹和达利曾经是观察一个人陷入危机的情况之后，他在场会作出什么反应。
他们发现当越多人在场围观的时候，这些人愿意伸出援手帮助的念头就越薄弱。
他们发现当越多人在场围观的时候，这些人愿意伸手援助的人就越薄弱。
这两位心理学家就把这种现象称为旁观者效应，
而这两个心理学家就将这种现象称为旁观者效应。
在实际的实验中，当只有一个人在场，看到有人发出求救或者听见有人呻吟的声音，马上冲出去帮助的有 85%。
在他实际的实验当中，当有一个人在场看到一个人发出呼求和呻吟的声音的时候，马上冲过去帮忙的只有 85%。
但是当他们知道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场的话，愿意上前去帮助的百分比就降到 65%。
当他发现原来在场有另外一个人在的时候，他愿意上去帮助的时候，百分比是会降到 65%。
最后当旁观者知道还有另外五个人在场的话，愿意立刻上前去帮助的百分比降到31%。
如果当旁观者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五个人在当中的时候，他愿意立即上去帮忙的只有得回31%。
弟兄姐妹，请问你对别人的需要所做出的反应是不是也常常受到旁观者效应的影响呢？
弟兄姐妹，请问你对别人的需要作出反应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常常受到旁观者反应的影响呢？
也许我们会告诉自己，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就让那些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去做吧，相信即使没有我，也有别人会帮忙的。
就咁，我同自己讲，我就有更加重要嘅侍奉去做，就让嗰啲有负担嘅弟兄去做嘛。
奥古斯丁曾经说：“爱有帮助别人的手，有为穷乏人奔走的腿，有看见别人需要的眼睛，有聆听别人哀叹的耳朵。”这就是爱的全貌。
奥古斯丁曾经咁样讲：爱是有帮助别人的手，有为穷乏人奔走的腿，有看见别人需要的眼睛，有聆听别人哀叹的耳朵。这就是爱的全貌。
最后，让我们来思想今天信息的第三方面：爱岂可只是被动的等待？
现在我们看信息的第三部分：爱岂可只是被动的等待？
很明显，主耶稣之所以讲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其实是为了回应律法师所问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
其实很明显，主耶稣所讲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要为了回应律法师在二十九节所讲的：谁是我的邻舍呢？
然而，当主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却反过来问这个律法师：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反过来问这个律法师，就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主耶稣的意思是，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借着爱的行动成为了那个受害者的邻舍？
主耶稣的意思就是，在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藉着爱的行动成为这个受害者的邻舍？
答案很明显，是以怜悯待他的那个人。
答案很明显，就是以怜悯待他那个。
弟兄姐妹，究竟主耶稣和律法师所问的问题有什么分别呢？
弟兄姊妹，究竟主耶稣和律法师所问的问题有什么不同呢？
律法师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他的重点是，有些人不是我的邻舍，所以不值得我去爱。
律法师所问的就是，谁是我的邻舍？我重点就是，有些人不是我的邻舍，所以我不值得去爱。
主耶稣的问题，谁是那受害者的邻舍？重点是，那能怜悯人的就是别人的邻舍。
主耶稣的问题就是，谁是那受害者的邻舍？个重点就是，那能怜悯人的就是别人的邻舍。
请留意主耶稣这样的问法，实际上是改变了整个问题的重点。
请留意主耶稣这个问法，其实就改变了这个问题的重点。
原来关键不在于谁是我的邻舍，而是我可以成为谁的邻舍。
原来关键在于不是谁是我的邻舍，而是我可以成为谁的邻舍。
因为事实告诉我们，邻舍的定义本身不能够产生爱的行动，可是爱却能够生发出爱邻舍的行动。
因为事实告诉我们，邻舍的定义本身是不能够产生爱的行动，反而爱却能够产生爱邻舍的行动。
比喻中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是那个受害者的邻舍，因为撒玛利亚人做了一个邻舍应该做的事。
比喻中撒玛利亚人对这个受害者是个邻舍，因为撒玛利亚人做了一个邻舍应当做的事。
第一，邻舍是用爱的行动来定义的。
第一，邻舍是用爱的行动来定义。
第二，一个人如果有爱，他自然就会知道谁是他的邻舍。
第二，一个人如果有爱，自然就会知道哪个是他的邻舍。
第三，邻舍就是任何有需要帮助，而我又有能力和机会去帮助的人。
第三，邻舍就是有需要帮助的，而我有能力和机会去帮助的人。
弟兄姐妹还记得吗？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这位律法师就问主耶稣，他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在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律法师就问耶稣，他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
主耶稣没有正面的去回答这个问题，反而借着这个机会教导他一个更重要的真理。
主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反而是藉着这个机会去教导他一个更加重要的真理。
主耶稣强调，承受永生不是一项工作，不是一个功德，不是靠你该做什么。
主耶稣强调的永生并不是一个工作，也不是一个功德，不是说你要做什么，
而是一种生命和恩典的流露，就是尽心的去爱神和爱人。
而是一种生命和恩典的流露，是尽心地爱神和爱人。
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舍身处地是一个我们常常会要求别人做到，自己有时却会忘记要这么做的。
弟兄姊妹，唔知我哋有冇发现，就系好多时候我哋设身处地系一个我哋经常会要求别人做到，但系自己却忘记点样去做。
当我们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谁是我的邻舍呢？我应该帮助谁呢？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
当我哋想去帮助别人嘅时候，我哋就会谂，边个系我哋嘅邻舍呢？系我哋应该帮助边个呢？系呢个定系嗰个呢？
但是如果那个受害的是你，无助的躺在地上的是你，请问你还会诸多挑剔说，我不要这个人来帮我，我也不要那个人来帮我，因为他们不是我的邻舍。
但如果受害嗰个系你，你系无助咁躺喺地上，咁你嗰时候会唔会问边个仲会系帮我咧？系呢个系嗰个咁多挑剔咧？系唔会嘅。
当然不会，相信这个时候谁来救你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人来救你。
当然系唔会，但系因为喺个时候救你救唔边个救你系唔重要，反而系有人要嚟救你。
当我们处在危难、紧急、无助的关头时，我们就不会诸多的挑剔。我们会希望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邻舍，对不对？
换句话来讲，当我们在处于危难和危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诸多挑剔，我们会希望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邻舍，是不是呢？
在这个比喻中，主耶稣很有智慧地把这个角色扭转，把律法师放在个受害者的位置，好让他能够学习去为别人着想。
因为在这个比喻当中，主耶稣就很有智慧地将个角色对调，然后将律法师放在这个受害者的位置。
否则这个律法师永远只能站在援助者的那个角色，以为自己有权利来决定谁才是他的邻舍。
如果这样，这个律法师永远只能够站在这个援助者的位置，以为自己有权力去决定谁才是他的邻舍。
这样的态度是永远不可能让他去爱人如己的。
这种这样的态度是不可能让到这个律法师是爱人如己的。
主耶稣要他明白，爱是一种主动的状态，不是被动的等待。
主耶稣是要他明白，爱是一种主动的状态，不是一种被动的等待。
1985年11月14号，一艘载着96个越南难民的船只。
在1985年10月14号，一艘载着96个越南难民的船。
在渡过南中国海的时候，因为引擎出了问题，结果船只抛锚了。
在渡过南中国海的时候，因为引擎出了问题，就在海中抛锚。
在等待船只来援救的那援助的那四天，他们至少看见有25艘的船经过，但是没有任何一艘船愿意停下来帮助他们。
在等待船只来救援那几天，我们看到至少有25艘船经过，但是每一艘船停得去帮助他们。
后来有一艘南韩的渔船光明87号经过那里的时候，
在后来有一艘南韩的渔船光明87号经过那个地方，
但这艘渔船也没有停下来，
那艘船都没停下来。
可是当这艘船向前航行了10分钟之后，就朝着那个载着难民的那个船只的方向转过来去援助他们。
但是当这艘船再向前行10分钟之后，就再回个为了难民船再朝回个难民船的方向回来。
这艘光明87号的船长杨先生 John， 他有16年当船长的经验。
这艘光明87号的南航的船长是杨先生 John， 有16年当船长的经验。
当时他正带着24个船员，载着超过350吨的尾鱼，就是 tuna fish， 从印度洋准备回到韩国的釜山。
当时他带着24个船员，载着350吨的 tuna 鱼，从印度洋系赶到韩国的釜山。
当这个船长 John 看见无助的难民在呼求的时候，他就召集了这些船员。
当这个船长庄看到一群无助的难民的时候，他就召集他的船员。
他向船员解释说，虽然公司明文规定不准援助、不准援救这些难民，但是为了援救这些难民，他愿意承担任何的责任。
虽然公司明文规定是不准拯救难民，但为了这些救这个难民，我愿意承担任何的后果。
当时这24个船员也表示，他们愿意支持船长 John 的做法。
在船上24个船员都表示同意船长的做法。
结果在这个船只抵达釜山之前的那12天里面，渔船上面本来应该供应给25个人的食物和食水，要平均分配给121个人。
结果在渔船抵达釜山之前的12日里面，船上本来有供给25人的粮食，结果是平均分配给121人。
好多年之后，那些获救的难民才知道，原来船长 John 后来因为这个援救难民的这起事件被公司解雇了。
在很多年之后，这些获救的难民才知道，原来这个羊的船长是因为这件救援事件是没了工作，
他只能靠做储蓄和帮助朋友做一些生意来维持生活，
而是靠着这个积蓄和帮助朋友做生意来维持生活。
想不到这起戏剧性的海上援救事件在19年后，在2004年8月8号那天，
在想不到的就是戏剧性的，在海上救援事件19年之后，在2004年8月8号，
在美国南加州有一个越南社团特别为当年这个陌生人的爱心举行了一个庆祝会。
在美国南加州一个越南社团，当是为了这个纪念这个陌生人的爱心行动举行了一个庆祝会，
数百位的越南人聚集在一起，为这个表达救他们的英雄表达他们无尽的感激。
而这数百位的越南人聚在一起，是为了表达救他的英雄一个表达无尽的感激。
他们说当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船长伸出援助的手，他们早就死在海上了。
当年如果不是这个船长庄伸出的援手，我们早就死在海上面。
可是这位已经62岁的 John 船长他却回应说，
而这个62岁的 John 这样回应，
当时如果我不在那里，也许有其他的人也会做同样的事。
如果当时我不在那里，或者其他人都会在那里做同样的事。
我当了那么多年的渔夫，捕捉了很多的鱼，然而最有意义的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发现这些难民，并且有机会援救他们。
我当了很多年的渔夫，捉了很多的鱼，但是最有意义的就是上帝的恩典，让我可以发现到这些难民，并且有机会去拯救他们。
弟兄姐妹，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留意到上帝把我们安排在某一个环境、某一个时间点，让我们遇见某一些人，
同样的，弟兄姐妹，上帝将我们安排在某一个环境、某一个时间点，让我们见到某一些人，
如果我们发现这是因为上帝要借着我们做一些事或说一些话，
这个就是因为上帝要藉我们讲一些事和做一些话，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再平淡乏味，而是充满了新的意义。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平淡乏味，而是充满了新的意义。
因此这些有需要的人不再是重担，而是上帝赐给我们可以去分享上帝恩典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些有需要的人就不再是重担，而是上帝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分享上帝的恩典的一个机会。
在信息结束的时候，把一个问题带给大家。
在信息结束之前，我将一个问题发给大家，
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来应用。
让我们在生活中去应用。
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请问你会将这些看见化成哪些实际的行动？
爱是在别人需要的上是看到自己的责任。请问你会将这些看到的事成为哪一种实际的行动呢？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和神的关系与我们和人的关系是不能分隔的。曾几何时，我们可以很忙碌的服侍，却对我们身边的人视若无睹。恳求天父赦免我们的软弱，恳求天父再次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看见化成实际的行动。求主让你的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动力，对别人的关怀。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